正道的题目是要以恩赐相待的第二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开圣经，让我们首先将今天正道经文其中两段再一次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32，并要以恩赐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二段经文同样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3:14-19，以弗所书3:14-19，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同心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安静在父面前来聆听你的说话，求你的时刻藉着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首先洁净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好的地土，能够承载这个拯救我们灵魂的道。天父啊，恳求你的时候按着你丰盛的荣耀，藉着你的灵，让我们一同明白，一同晓得，一同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以致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以致我们有生命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岁月我们能够实践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以恩慈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人看来绝不可能，但在神的恩典怜悯当中，不可能的能够成为绝对可能。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上一次的崇拜正道当中开始同大家思想探索要以恩慈相待这个宝贵的真理。在上一次已经同大家思想了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要以恩慈相待。原来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真理，是一个必须实践的真理，因为这个牵涉到是神生命的样式，是神生命的榜样，亦都是神生命的行动，更加是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盼望，亦都牵涉到我们的人生生死祸福，究竟是一个光明圣洁蒙福叫别人得福的人生，定义说一个黑暗痛苦罪恶绝望的人生呢？能不能够实践这个真理，就影响了我们一生的岁月究竟在什么处境当中。在今早上崇拜正道里面，我们会思想第二个重点，就是什么是恩慈相待。弟兄姊妹，这方面的重点我们必须要掌握，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恩慈相待其中的属灵真理和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去以恩慈待人。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的传递，这个是一个生命和生命的实践。当我们要明白恩慈相待是什么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在这句经文当中有两个字我们就必须去掌握，这两个字就是恩慈两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蒙恩归主一段的日子当中，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恩慈这两个词会常常出现的，因为这个是神自己生命的启示。在出埃及记34:6，当神向摩西显现宣告他属性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于是因此两个字就在神的生命当中去显示出来了。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大家都会常常讲论我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但究竟因此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细心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发觉因此两个字其实包括了两方面神的属性。这两方面的神的属性就是一方面是神恩典的爱，另外一方面是神怜悯的爱。亦都唯有当我们生命掌握了这份恩典的爱，并且这份怜悯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恩慈待人。弟兄姊妹，若果我们缺乏了恩典的爱，我们缺乏了怜悯的爱，在我们一生活着这段日子，我们根本就不能够以恩慈待人，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力量。而最能够反映出恩典的爱和怜悯的爱的宝贵真理呢，在圣经当中有一节的经文是非常宝贵，将这两部分神的爱完全全的清楚启示出来。这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清楚的。这段经文其实分成两部分，就将神恩典的爱和怜悯的爱清清楚楚启示出来了。第一部分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一部分就启示出神恩典的爱。而第二部分就在经文的下半节，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部分就反映出神怜悯的爱，神恩典的爱，神怜悯的爱的同义词就是基督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这个词汇我们听了很多，甚至乎我们讲论了很多，但是当中实际的真理和属灵意是什么呢？我们要在今次和下次的正道当中和大家去思想和探索。今早早上我们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就是恩典的爱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让我们一同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宝贵经文去诵读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你细心去思想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这一节经文的上半部分就将神恩典的爱完完全全清楚启示出来。因为上半部分的经文讲论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从圣经的启示当中，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因为爱世上的人，按着他的时候，他差遣父怀里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宣讲天国的真理，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最后他遍历人世间很多的苦难，他忍受很多的屈辱，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吃着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最后死而复活的时候，为世人预备了永恒的救恩。个关键就在神爱世人这四个字，就将神恩典的爱完全全去启示出来。弟兄姊妹，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但究竟世人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当中，在很多宗教信仰里面，或者很多人性的探索的时候，世上的人将世人分成不同的层面，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坏人，但有些是人人，有些是义人，有些是圣人。但弟兄姊妹，这个是从人的眼光当中去看，但如果从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去看世人的时候，完全全不是这回事。因为从圣经的启示当中，世上的人都是与神隔绝的人，都是生命败坏的人，都是在一生的日子当中不断犯罪作恶、放纵私欲的人。大家看罗马书的第三章，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神很清楚的启示，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 世上的人表面上很多的行事为人，很多的生活从表面看来挺好，但是从圣洁公义的神来看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污秽不堪犯罪作恶的罪人。在以弗所书里面更讲论到这群人都是心不圣洁，没有良善，假冒为善，放纵私欲咁嘅人。所以如果你留意呢神爱世人呢个词汇，我哋能够去掌握得到嘅时候，我哋就发觉神对世人嘅爱系一份恩典嘅爱。佢嘅意思就系神愿意爱嗰啲唔可爱嘅人，不配得被爱嘅人，犯罪作恶嘅人，放纵私欲嘅人，不知所谓嘅人，神都愿意爱呢啲咁嘅人。神都愿意拯救呢啲咁嘅人，神亦都愿意饶恕啲咁嘅人，神都愿意去接纳呢啲咁嘅人，甚至为咗拯救呢啲人，佢付上咗沉重嘅代价嚟牺牲自己，预备咗永恒嘅救恩。呢种就叫做恩典嘅爱。所以恩典嘅爱嘅定义就出咗嚟啦。顶节目，如果当我哋爱一啲可爱嘅人，一啲配得被爱嘅人，一啲我所喜悦嘅人，一啲对我哋关怀同样去爱我哋嘅人，当我哋爱呢啲人嘅时候，呢份唔系恩典嘅爱，因为呢个系必然嘅。但系唯有当我哋爱嗰啲唔可爱、唔配被爱、不知所谓、犯罪作恶、放纵私欲，甚至乎得罪我哋嘅、伤害我哋嘅、辱骂我哋嘅、毁谤我哋嘅、攻击我哋嘅，我哋都愿意去爱嘅时候，呢份就系恩典嘅爱。亲爱弟兄姊妹，事实上人生好残酷噶，好多时候系喺我哋身边嘅人吓。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乎包括我们的顶姊妹。顶姊妹很坦诚，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是可爱的人，他们都可能不是一些配得被爱的人，可能都是一些不知所谓的人，可能都是一些犯罪作恶放纵私欲的人，也都可能是一些伤害我们、攻击我们、得罪我们的人。但如果当我们愿意效法神自己的样式，效法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榜样，去爱这些人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恩典的爱。所以当神吩咐我们 以恩慈相待的时候，第一部分就是以恩典的爱来爱我们旁边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可爱的抑或不可爱的，无论他们配得被爱抑或不配得被爱的，无论他对我们恩慈好抑或他对我们伤害好，我们都愿意去爱，这份就是恩典的爱。所以恩典的爱是牵涉到我们所爱的对象的问题。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将这份的恩典的爱去启示出来了。在当中就是一个浪子的比喻。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浪子是一个不知所谓的人，是一个良心丧尽的人，是一个犯罪作恶放纵私欲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个比喻讲到这个儿子对父亲讲，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这个儿子作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意思他当他的爸爸已经是死了了。因为在犹太人的习俗，他们几时分家产呢？就是当父亲离世的时候，家产才可以分的。但这个儿子在他父亲仍然活着的时候都已经分家产，显示出他当他爸爸已经死亡了。但不单止当他得到家产的时候，他只是过了几日他就离开父亲了，他和父亲之间半点的爱的关系都没有。然后跟着我们就发现他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生命败坏放纵私欲的人。于是这个浪子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不配被爱的人、不知所谓的人、犯罪作恶的人、放纵私欲的人。但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个父亲都愿意爱他。你留意这个父亲在这个儿子离家之后，他每日的时间都在门口等待这个儿子有一天会回归这个家庭当中。原因，因为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有一份爱，这份爱就是一份恩典的爱，是这个儿子不配得的。而当这个比喻讲论到这个浪子一回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就抱着这个儿子的颈项，年年的同他亲嘴，而 而且将屋企里面最好的福分来给这个孩子。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有一份恩典的爱。我相信一些弟兄姊妹就发出一些争议，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父亲是指向天上慈悲怜悯的圣天父，他愿意爱那些不可爱、不配得被爱、不知所谓、无可救药的人。但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怎能够好像神一样爱那些不可爱、不配得被爱、不知所谓，甚至乎得罪我们、伤害我们、攻击我们的人？怎可能？我们不可能做得到。但弟兄姊妹，实际上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很清楚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真正能够可以在圣经真理有掌握，我们在神的生命当中有掌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可以真的实践这个的生命的行动。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的约瑟。弟兄姊妹，留意约瑟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痛苦的人生。留意约瑟17岁的时候，当他很单纯、当他很幼稚的时候，他已经是他坎坷的人生的开始。他要面对他自己的同胞骨肉，即是要将他杀害。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当他的弟兄将约瑟扔在泥坑的时候，约瑟的内心世界究竟有什么感受？因为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些人是他的兄长，是他的骨肉至亲，但是他们竟然原来是心狠手辣、凶残无道的人，要将他杀害。最后虽然没有将他杀害，但是将他卖给埃及人成为奴隶，他开始他奴隶的生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要面对酒政的忘恩负义，又要面对主母的陷害。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约瑟的一生当中，其实他心灵深层里面一直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承受很大的痛苦。但留意一件事情，他对他的兄弟，一班不可爱的人、不配得被爱的人、不知所谓的人，去伤害他、攻击他、陷害他的人，他竟然有一份恩典的爱。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觉当约瑟和他弟兄相见的时候，他痛哭流泪。到最后雅各离世的时候，他用慈爱的话来安慰他的这班的兄弟，而且他有实际的行动去照顾他们的家眷。那于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人看来不可能去爱一些不可爱、不配得被爱的人，但是事实上约瑟能够。不单止约瑟能够，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给我们看得到更加绝不可能的，但他竟然可能。这个人就是路德。路德记中的路德，他是摩押的女子，他生活成长在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当中，在圣洁公义的神眼光当中，在一个犯罪作恶、离弃神、敌挡神的民族。如果以一个外邦女子、一个不认识神的女子这样的情况之下，她不可能恩待人的。但弟兄姊妹留意路德怎样对待拿俄米。拿俄米其实本来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如果你留意路德记当中对拿俄米生命的描述，她的作为的时候，其实她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路德愿意恩待这样的人，愿意爱一个这样的人，她的爱是真真实实的，这份就是恩典的爱。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不单止在旧约当中的约瑟能够，不单止路德能够用恩典的爱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在使徒行传当中，司提反同样能够。留意司提反面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杀害，最后他能够为到他们祷告。于是我们发现同样司提反有一份恩典的爱去爱这些犹太人。使徒保罗亦都一样，当他被主差遣走遍各民各族各方去传扬主的福音，宣讲真理，建立教会，牧养群羊的时候，他同样面对很多很多不可爱的人，他同样面对很多的毁谤、很多的嘲笑、很多的辱骂、很多的攻击、很多的伤害，甚至乎他最后为主殉道。 但是留意使徒保罗的一生，你发觉他有一份慈父的心肠，他同样有一份神恩典的爱，去爱他所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可爱亦或不可爱的人。留意十三封的保罗书信，神将使徒保罗这份恩典的爱充分地流露出来。而到教会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样很多的宣教士在神的呼召当中、差遣当中，去到不同的民族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很多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人同样是一些不可爱、不配被爱、攻击他们、伤害他的人，甚至乎杀害他的人。但我们发现这些宣教士同样以一份恩典的爱爱一些人看来绝不可爱的人。弟兄姊妹留意他们有一份的共通点，就是有一份的饶恕的爱。弟兄姊妹留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当他讲到并要以恩慈相待的时候，跟着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在一份恩典的爱背后呢，其实需要一份的饶恕的爱和接纳的爱。否则浪子比喻当中的父亲，如果他不饶恕他的孩子，不接纳他的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赶他来家门的时候。当我们看样式他再面对他的弟兄的时候，可能是他报复的时候。路德面对拿俄米亦都可能是他离弃的时候。我们看到斯提凡、保罗和万千的宣教士，同样如果他们没有一份饶恕的爱，没有一份接纳的爱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在当中去服侍他们，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和救恩。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恩典的爱的背后，一方面当然是我们所爱的对象，无论可爱不可爱的人我们都愿意爱，但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曾经攻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有一份饶恕和接纳的爱。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恩典的爱来看待身边每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好像这些人一样遇见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约瑟和路德，他们因为遇见神，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份恩典的爱。你留意约瑟的宣告，我岂能犯这大恶得罪神。你看路德怎样宣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看看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你看看万千的书教士，因为遇见主，所以他们才能够有这份恩典的爱。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每一个蒙恩得救天父上帝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曾经遇见主。就是主要拯救我们的时刻，我们被圣灵光照感动的时候，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是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次的经历，乃是需要一生的历程。我们不单止在得救的时候遇见主，而在一生我们信仰历程当中，我们必须不断不断不断的遇见主。所以当要以恩慈相待最后的信息，我会同大家思想到怎样能够每时每刻都遇见主，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这份生命的力量去实践以恩慈相待。但是今早上的崇拜正道里面最主要的重点和焦点，就是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是恩典的爱。在当中当我们能够掌握的时候，弟兄姊妹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世界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像我刚才曾经讲论到，人生有时很无奈，人生有时很残酷，很多时候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至爱的人、至亲的人，都未必是一些可爱和配得被爱的人。但是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神生命的榜样，效法万千的圣徒，好像云彩的见证人，成为我们榜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样以基督的爱去爱旁边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怎能如此，要去爱一些不可爱、不配得被爱、不知所谓的人，更加是那些曾经攻击我们、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在人看来真的绝不可能。但是从神生命的属性， 从万千圣徒的生命的榜样，我们发觉，如果我们当我们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并且一生不断地遇见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这份恩典的爱，以致能够用这份恩典的爱去爱旁边的每一个人，这个就是恩慈相待的第一部分的属灵意义。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只有领受有得着，并且能够实践。主啊，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